弟兄姐妹，你们好。上一次我在这里跟你们分享的时候，可能有几个月了，是不是？我也是刚刚从美国回来，所以这一两周也比较忙啊。感谢主，上一次我跟你们分享的时候，谈到这个浪子的故事，我谈到父亲的怜悯的爱，记得吗？谁在啊？好的好的，没的问题。如果你是云南人，你就说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就是没的问题。我们谈到天父，阿爸天父他的爱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从经文里面上去，我们谈到他的爱是怎么样，他是有恩慈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。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里面信主很多年，不过很多时候还没有经历到这种爱，我们真的好像一个浪子一样，我们回到家里，不过还是没有进入这种爱里面。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浪子的故事，再一次思想一下这个小儿子弟弟的他的事情。这个经文很简单，说的话不是很多，不过内容很丰富，所以今天我们以此来思想这个小儿子他的情况，他的问题。这个经文一开始谈到父亲有两个儿子，我们中国人重男轻女，对不对？你们都经历过。有一个儿子好不好？好。有两个了更好。有一个女儿了也好。如果都是女儿了，就不好了。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的政策改变，以前很多很多年，差不多30年只能生一个孩子，对不对？如果生了一个女儿怎么办呢？
离婚。
哇，这么糟糕。很多真的有的。特别在乡村的地方，没有男孩怎么去干活啊？很多时候他们把生下来的女儿都离弃。等一下我会 跟你们分享我们一点点的经历。这个父亲很有福，他生了两个孩子，好不好？还是不错。不过这个经文一开始谈到父亲有两个儿子，我们中国也有这种概念，就是头生的是怎么样很特别，很重要，其实跟圣经里面所谈的都是一样，头生的都是很特别很宝贵。第二个啊，难道不宝贵吗？难道不重要吗？还有我们都很多家庭我们都经历过，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的时候，他们一起长大，他们的关系会怎么样？可能很好，不过很多时候都有不同的矛盾，都有纷争。特别弟弟，你什么都给哥哥不给我，他吃的比我好，他给他买的都比我好，有没有经历过？男女都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不过兄弟之间很多时候有不同的矛盾，不同的挣扎。圣经有没有这种例子啊？从创世纪开始就有了，该隐跟亚伯，哎呀，人类一开始从罪里面走出来，就马上有这种问题。弟弟奉献的很好，哥哥奉献的没有得到上帝的悦纳，他就怎么样？他为什么不去上帝跟上帝讲，为什么你不悦纳我的奉献？为什么你悦纳弟弟的奉献？这样上帝会不会告诉他， 会的。不过他心里面怎么样？很嫉妒。嫉妒慢慢就变成仇恨、苦毒，最后怎么样？把他干掉吧。干掉以后就没有跟我争了。人的心都是这样。我想虽然这个经文没有谈到这种问题，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可能有这种问题。特别从以后下一次我跟你分享，就是谈到哥哥的事情。不过今天我们谈的是弟弟的问题。很多时候哥哥好像很听话，什么都愿意做，可能表面跟爸爸的关系也很好，弟弟了又懒惰，又不起床，又不想做事情，可能表面呢、他好像爸爸没有爱他，好像爸爸很偏心，其实不是的。我们都从经文里面看见爸爸对哥哥弟弟的心还有爱都是一模一样，一点分别都没有。不过很容易在这种情况里面，人的心都会出问题。弟弟慢慢在成长的过程里面，肯定有很多的不同的想法，肯定有很多的矛盾，肯定心态慢慢就出问题了。他出了什么问题？出了什么问题？我们今天特别花一点时间去思想弟弟的问题。弟弟的问题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信耶稣的人的问题都是一样，不过跟很多信了耶稣的人的问题都是一样。这个问题就是孤儿的问题。诶，我为什么说孤儿的问题啊？他不是有爸爸吗？他不是有家庭吗？他不是有爱吗？为什么我说这个弟弟有问题？他的问题就是孤儿的心。那我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跟我家庭的经历。很多年前，17年前差不多，我们已经有3个女儿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都是女儿。我们那个时候住在美国，我跟我的太太决定去中国领养，收养了一个女儿。我家里最小的女儿，可能你们也见过，是在湖南领养的。我们收养她的时候，她只有1岁。这个收养的过程很奇妙，我们在美国办很多手术，最后等了很久，差不多2年的时间，终于去中国，去湖南把这个孩子带回去美国。你知道吗？当我们一签所有的手术以后，文件以后，他的名字就不是以前在孤儿院里面的，他就跟我们的姓，他姓李，跟我们一样。我给他们他这个孤儿一个名字，他现在有身份，以前没有。还有我们一回到美国，你知道他是怎么样？他马上成为美国的公民，他有身份。还有你知道吗？如果我跟我太太不在的时候，他有这个权柄，就是得到我家庭的产业，要跟他们4个人一起分。哇，这个收养很不简单哦。不过我告诉你，收养很不容易，打一个收养的孩子很不容易。虽然他在我家里10多年，16、17年了，他经常有这个，我经常说这个孤儿的心。为什么我这样说？虽然他在家里面跟我们一起生活，一起吃饭，一起旅游，去做所有的事情，不过很多时候孤儿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心，很难很难跟我们连接在一起。我们经常跟他祷告，经常跟他真的用我们可以给他的爱跟他分享。不过他如果有这个孤儿的心的话，不管你给他什么都很难很难进去。 我经常讲说，孤儿的心是零，零乘十是多少？
零。
零乘一百？零乘一千呢？一万呢？还是零。不管你放什么进去，如果这个心是零，是孤儿的心的话，你放多少进去都是一个零。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信仰很多时候的生活都是这样？我们的信仰就是，虽然我们信耶稣了，虽然我们去教会了，我们还没有进入到上帝的爱里面，还没有真正的回到他里面，所以很多时候看圣经也好，读经啊、祷告也好，参加聚会以后，完了以后怎么样？零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弟弟在家里，他父亲好吗？很好，很多爱，很多怜悯，很多忍耐，很多等候。不过这么好的家庭为什么要离开？为什么要跟他父亲要分家？你知道在这个传统，在这个圣经的传统里面，跟爸爸分家的时候，其实就是说，爸爸你去死吧，我不要你，我要你的钱。如果他说出来以后，跟爸爸就没有任何的关系了。我知道他这个儿子做了这个决定绝对是不容易的，不是一天说啊，今天我心情不好，我跟爸爸你分家，我不要你。肯定他心里面有很多问题，慢慢慢慢积聚起来，终于他忍受不住，他就跟父亲这样说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孤儿的心很恐怖，你不管你放什么进去，永永远远都填不满，永远都是空的，是真空。如果没有上帝的爱进入这个空间里面，我们永远的是孤儿。你不要跟我说哦，我信主很多年了，我去教会了，我也读经了。如果你没有真正的住在上帝的爱里面，回到他的家里面，真的在他的爱里面，你还是一个孤儿。很多时候我对我的女儿的感觉就是一样，她已经在我家里面十多年了，很多时候她还是一个孤儿，因为她还没有进入这个爱里面。这个过程很长，很不容易。真的很感谢主，虽然很多时候我的心很不容易，很想发火。不过上帝经常这样对我说，你也是个孤儿啊，你没有进入我的爱以前也是一样啊，没有分别的，你多怜悯他吧，你多去关怀他吧。这个小儿子在家里什么都有，有父亲的爱，有父亲的产业，有什么都可以，吃的没有问题，住的没有问题。不过他心真的是个孤儿的心，最后这个孤儿的心长大了，好像猪一样，是不是啊？怀了他以后就长出这个决定，这个决定慢慢就变成一种死亡。这个弟弟最后忍不住了，他来到爸爸面前说，爸爸，我要跟你分家，把我应该得到的产业分给我吧。按照圣经的传统，两个弟弟，一个哥哥一个弟弟，哥哥应该可以得到三分之二，弟弟三分之一，这个父亲有拥有很多，所以就跟他分了。可能三分之一，爹父亲要把一部分的田地卖掉才可以分给他才够。你知道以前中国人也是这样，当时也是这样，田地卖了就没有了，很不容易。这里父亲，我上一次跟你们分享的时候，我说父亲放手，不过没有放弃。他知道这个儿子的心真的好像中了毒一样， 你跟他讲没有办法讲不过，他只可以，好吧，我跟你分吧，你去吧。不过他的心没有放弃他，他一直在等等候，一直在祷告。他知道有一天真的他的儿子可以回家。你想一想，如果这个父亲很生气，跟我们大家 很多时候很容易就是这样了，你 骂他，你打他，你踢他出去，你给不给，你踢不踢，你骂不骂都是一样，儿子的心已经没有办法了。最后如果父亲没有这样对待他的时候，他就没有回头的机会了，他没有办法，就没有办法以后有这个回家的可能性了。父亲真的知道，在他的怜悯，在他的恩慈里面，他看见如果我不这样对待他，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，他就没有回家的机会了。好，这个孤儿，弟弟孤儿的心爆发出来了，他决定要离开了。父亲把很多的分给他，这里经文说他过了几天很忙，把很多东西收拾起来，把所有的钱财 收拾起来就离开了。这个经文说他去什么地方，什么地方，很远的地方。为什么要去很远的地方？没有人认识你。还有我告诉你，这个地方肯定是大城市。为什么是大城市啊？如果中国的话，肯定是上海，肯定是北京，肯定是深圳。在美国的话，肯定是 New York、 Los Angeles。 为什么？因为犯罪的机会很多。很多机会，去吃的，去喝的，去玩的，去嫖的，都有这种很多的机会。很远的地方他去了，很多机会，很多，看见他一有这么多钱，很多朋友就有很多的朋友了。猪朋什么狗友，都是这样。哇，突然之间，哇，朋友太多了，都是吃去喝去玩。不管他有多少钱，如果你是这种生活的话，很快只是钱就用光了，耗尽了。父亲给他很多，可能他这样过了好几年的时间，最后不管你有多少，有一天你总是耗尽，用完这一切。在这里我们想一想，魔鬼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的时候，他给我们很多的应许，对吧？他答应我们很好玩啊，你吃得很好，你没有忧愁啊，很快乐，没有后果。有没有啊？罪有一个工价，一定有的。罪的工价就是死亡。这个不是一定是马上身体会死，不过灵魂一定会死。他在罪里面永远不管有多少都会耗尽，都会用完。这个经文还有这里要谈一点的，就是我们要特别注意，你有没有发觉他跟父亲要分家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，这里说父亲请你把我什么应得的产业分给我。这个应得这个两个字很重要，这里这个孩子跟父亲说了一句话，把我应该得到的分给我。可能从某一个角度也确实他的，不过是真的他吗？他的吗？是他赚自己劳苦赚过来的吗？ 我们在信仰里面很多时候都会有这种心态，就是我应该得到，我应该得到上帝的祝福，我应该得到生活的保障，我应该找到很多很好的事业伴侣。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经常这样求上帝，我应该得到这个，我爱你吗？你不爱我吗？这个应得应该得到是个非常危险的思想概念。我们心里面有这种应该的想法的时候，你意思你知道是什么？上帝，你欠我，你欠我。如果上帝好像没有给你的时候，你的心态会怎么样？哦，你就生气了。上帝，你不爱我。我在中国跟很多弟兄经常有很多的不同的交流，特别有一个弟兄，他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经常带他查经。不过每一次查经的过程里面，他都这样问我：我现在信耶稣啊，我的生意为什么还不好起来啊？我应该马上就好起来，为什么还是一样？为什么越来越糟糕？弟兄姐妹，这个应该的心，我们要特别注意。上帝没有欠我们任何的，在他的恩典，在他的爱里面，他很愿意给我们很多丰盛的。不过我们不要来到神面前说，我应该得到这个，我应该得到这个。如果你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，他给，有些时候他肯定给，有些时候不给，也有他的美意。真的盼望我们不要来到主面前有这种心态。当我们有这种心态的时候，我们要求上帝来检查我们的心，看见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，引导我们走这个永生的道路。好，小孩子、小儿子已经离开了，已经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了，已经去到一个很大的城市了，已经吃的、喝的、玩的耗尽一切他父亲给他的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为什么不回家？没有了，可以回家吗？什么都没有了，他还没有醒悟过来，他还是用他自己的方法去处理他的问题。那时候有什么？看看，五十多岁的没有办法了。有饥荒，他已经用完他一切了，他就穷苦起来。于是他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。这里我们停下来思想一下，他已经好像走到尽头了，他的钱已经用完了。那个时候这个地方也有很多的饥荒，不够吃的。他怎么样？他想的还没有想到他父亲，还没有想到他家里，他去找朋友。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，有什么问题去找朋友，找关系，找靠山。他找这个朋友，他以为这个朋友可以帮他，他以为这个朋友以前跟他一起吃的、一起玩的时候对他很好，最后找到这个朋友，盼望通过这个朋友可以得到一些帮助。这个朋友怎么样对待他？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我很穷了。哎呀，对不起，我现在不能怎么样帮助你了。他不单单没有不帮他，他还是在利用他。好吧，你帮我喂猪吧。你自己 找吃吧。我们都知道这个弟弟他的家庭的背景是犹太人，对的。你要一个犹太人喂猪，多么不好啊，多么不容易啊。猪在犹太人是不洁净的， 所以弟弟对于一个犹太人是一个非常不尊重的，不过他没有办法，连吃的都没有了，他有生存，所以最后他说好吧，就喂猪，喂猪了又怎么样，有没有得吃啊？这个经文谈到就是喂猪了，就是帮他了，帮猪了，连吃的也没有，也不够，经常挨饿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，我没有个人经历过，可能当中你们其中有些人经历过这个饥饿，有没有经历过饥饿？不是单单没有吃一顿饭两顿饭，不是单单没有吃一天两天，什么是饥饿？有没有经历过
两顿饭？
只是饿不是饥饿。可能经历过文革的一些弟兄姐妹可能经历过，当你很久没有吃的时候，这种饥饿，这种心，这种空，是你跟我没有经历过的，根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。这个弟弟已经来到这种光景里面，他不是饿，他是饥饿。如果一个人饥饿的时候，你知道什么？你不管给他什么，他都会吃。如果你觉得你还有选择，我还有可以承受，我不吃不好吃，你还不知道什么是饥饿。他看见猪吃这些豆荚，对不对？我在这个福音戒毒的农场，我们种很多蚕豆，你们种过蚕豆没有？你们都是城市人。我们种很多蚕豆，种了以后把豆打开，把豆拿出来，其他剩下来就拿去喂猪，都是这样，对的。人不吃的，是给猪吃的，牛吃的，鸡我也不知道吃不吃。这里说他连这些豆荚也不得吃，人没有走到尽头，很难很难醒悟过来。如果你醒悟过来，早一点醒悟过来，不是你很聪明，是上帝的恩典。不过很多，包括我以前也是一样，如果没有走到尽头的话，我也不会醒悟过来。不过真的很感谢主，人的尽头是上帝的机会，真的是上帝的机会。当我们走到尽头的时候，上帝的灵就可以在人的心里面做很奇妙的工作。不是因为这个孩子真的里面有什么很特别可以回头，是在这种光景里面，上帝的灵在动工，让他醒悟过来。有些时候我们在信仰的过程里面，在带领别人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给上帝这种机会，我们不要勉强别人，我们要真的有些时候真的最一定要怀了他以后，生下死以后，这个人才会醒悟过来。不要把不熟的饭拿出来给别人吃。弟弟已经走到尽头了，弟弟什么都没有了，弟弟最后在上帝的怜悯圣灵的工作里面，他醒悟过来。他醒悟过来，我们看看他醒悟过来他的思想有什么改变。他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好，这里我们看见他的思想有些转变了。 他没有想去找，哦，我还有几个朋友啊，我还有几个谁啊可以帮帮我，他已经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最后他在醒悟的时候，他想到他父亲的家，他想到他父亲家里就是打工的雇工的，吃的没有问题，住的没有问题，他在这里了，快要饿死了，快要饿死了。你不要以为这种这个醒悟很容易，真的很不容易。很多人在罪里面就是死了，他也不知道。感谢主，这个弟弟醒悟过来了，他的思想有转变了。最后这里说，我要起来到我父亲哪里去，我要对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你，又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。当弟弟醒悟过来的时候，他想到家，他想到父亲，最后他心里面真正的明白，他说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让我做你的雇工吧。这个悔改的路程很远很远，从应该这个应该得到到我不配，是何等的不简单，真的很不简单啊。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主，信仰主很多很多年，都经常说，哇，我应该得到这个，我应该得到那个。如果我们没有走到这个不配，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明白信仰，我们真的不配。上帝给我们都是从他丰盛的恩典里面赐给我们，我们真的不配，是他白白的赐给我们。在这里我们也思想一下，弟弟醒悟过来了，弟弟现在想到家里他可以拥有的，他想到，哦，就在家里打工的也可以有吃有住，他也明白他真的犯了罪，他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他的父亲，他也明白他真的不配。这个很好，对不对？这个很美。不过我告诉你，很多人虽然明白了，不过没有行动，没有行动。这个心里面有后悔，心里面有愿意去改变，不过没有行动的话，还是死的。如果这个小儿子弟弟在喂猪的时候突然醒悟过来，突然看见父亲家里什么都有，还有他真的得罪了他的爸爸，也得罪了天，他也真的不配。不过他如果他心里面是算了，我怎么样回去啊，爸爸不会接受我，我就在这里死掉吧，他的醒悟还没有完全。其实我们的悔改不能单单里面有感受， 不可以单单说，哎呀，我心里面真的很痛苦，我很难受，我真的很后悔。真正的悔改必须有行动，如果没有行动的话，这个悔改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。所以这里他里面真的有改变了，里面思想有改变，心里面有改变，最后他有没有行动啊？他有行动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哪里去，他的悔改有行动，他真的起来，真的走这条回家的路。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几个经文，他说他去什么地方啊？去很远的地方。如果你去很远的地方，回家的路是怎么样？ 也是很远。那个时候应该没有飞机，对不对？没有地铁，马车，我想他没有钱啊，他只可以走路，对的，很远。不过他心里面真的有改变，心里面真的明白家里父亲真的没有把这个门完全的关掉，所以他起来，他有行动，他往他父亲哪里去。你知道很多人起来，不过不是回家，他是找其他的地方，找其他的机会。不过他回头回家，回家的路很远，回家的路很难。不过这个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路，真的没有其他的路。我想，可能如果按当时候来说，可能他要走路走好几个月，不知道，很不容易。在一路上他怎么样生活？可能要乞丐，对吧？要讨饭吃。我想最难回家最难的就是怎么样去面对，对吧？怎么样去面对？怎样去面对父亲？怎样去面对很多周围的邻居？家里很多的故宫，人最难的面对是什么？这个面子的问题。如果胜不过这个面子的问题，你不会悔改的，你不可能悔改，你情愿死掉就算了。这个弟弟，他愿意把这个面子掉下来，所以他起来，他回家去。他回到家还有一点点距离，父亲看见就跑过来拥抱他，亲他的嘴。最后这里他对父亲说，他已经预备了，他已经预备很久了，说了很多遍了，天父哦，我得罪了天，爸爸，我还有得罪了你。不过这里很特别，这里他还没有机会说完他预备说的，就是把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你的故宫吧。他没有机会说，他只可以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父亲没有把他当作故宫，他还是把他当作儿子，他接纳他，因为在他里面真的有怜悯，有恩慈，有忍耐。如果父亲没有真的这样预备这条路，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回家。这条路是父亲为他预备的，所以我盼望不管你跟你的家人，跟你的孩子出了什么问题，都有问题啊！不要把这个门关掉。不管他们现在的心态怎么样，你跟他有多么的矛盾，多么的不和，不要把这个门关掉。如果这个门关掉的时候，他就没有办法回头了。给上帝一个机会，把他带回家吧。我们真的在思想这个弟弟的问题里面的时候，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想到我们自己的生命。我真的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思想你的生命是怎么样，你里面是怎么样。不要单单说，我去教会啊，我信了主啊，我还奉献啊，这些都是表面的事情。我盼望我们真的经常问这个很重要的，我的心是怎么样？我的心是一个孤儿的心吗？还是真的在上帝的爱里面？ 如果你的心经常住在上帝的爱里面，第一，你不会经常，你不会，可能偶尔会有，你不会经常有这种心态，就是啊，这个是我应该得到。你不会埋怨上帝，你不会经常不满，你不会经常很多对很多人有很多的看法，因为在上帝里面，你会找到这种满足，找到这种安全。诗篇十六篇有一句话：“我把生命的道路指示给你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。”如果我们真的在上帝的爱里面，真正的有满足、有喜乐的时候，我们不会说：“哦，上帝，你欠我，上帝，你为什么不给我？”你会明白，你会接受。也盼望我们在信仰的过程里面真正的明白上帝，我们真的不配，是不是？上帝给我们一切的，我们都不配，不过在恩典里面，通过信心，我们可以接受，我们可以真正的得着。孤儿的心很恐怖，真的很恐怖。求上帝鉴察我们的心，每一个人的心，看见里面真正的有没有这个孤儿的心。如果有的话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真的要更多的、更深的来到上帝的爱里面。不然的话，这个孤儿的心越来越在里面，真的很多很多的问题都会出来。感谢主，通过这个经文，盼望上帝真的提醒我们，也帮助我们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真的越来越明白他的心意。好，谢谢。